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5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加拿大国庆游行，法轮功队伍各地受欢迎；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报道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严正声明，世人觉醒，人心与因果等栏目；时事评论；中国有能人，加油站老板揭天安门自焚谎言；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园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7月4日至10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美国、加拿大国庆游行，法轮功队伍各地受欢迎。
2014年7月4日是美国238周年独立纪念日，这一天全国各地都举办各种盛大的活动进行庆祝。在首都华盛顿 DC 的宪法大道上，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舞龙队是游行的亮点之一，而身穿中国古代服饰的天国乐团气势恢宏，精彩的演奏更是令人耳目一新。在世界银行工作的查特韦德先生说，我每年都来观看独立纪念日的游行，天国乐团的演出非常棒，音乐服饰都非常美好，这不仅是好看的表演，更是一种精神和文化的融合。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独立纪念日的游行完美地体现了这一点。在南加州海滨城市杭廷顿海滩的国庆游行始于1904年，如今每年皆有数十万人共襄盛举，被誉为美国密西西比河以西最大的国庆游行。今年主题是自由之浪，展现美国自由民主。游行中唯一的华人队伍是洛杉矶法轮功学员，腰鼓队、旗队、舞蹈队、花车，整个队伍在紫色金底法轮大法横幅带领下，祥和盛大又庄严。沿途有近20位学员发送介绍大法的传单，一张张的将真善人讯息传递到有缘人的手上。法船花车是全新的创意，船底金色，两边船底祥云海波，与大会游行主题自由之浪相得益彰。船帆写着真善人，船头清楚书写大法网站，在两旁颇具巧意的以代表美国国旗色彩的装饰置于其上。船上几位身着大法服装的法轮功学员演示五套功法，沿路数个播音站介绍法轮大法在世界红传，但在中国却受到迫害，而在美国国土上可以自由修炼。由中国来洛杉矶探亲的施姓妇女感叹，可以真实感受美国民众出自内心的热诚自动参加国庆纪念日，在自由的国度欢乐的庆祝。反观大陆共党生怕群众聚会游行时将民众隔绝， 这是全然不同的。当天，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北加州最大的红木城庆祝美国独立日游行，展现的美好祥和受到沿途中西方观众的赞赏。游行组织者斯蒂芬妮·马凯斯表示，这是他第八年参与组织红木城游行，在这八年中，法轮功学员每年都参加游行。他说，法轮功的队伍非常优美，非常祥和，我尤其喜欢那个莲花。我们非常欢迎法轮功学员参加游行。法轮功的原则真善忍，太美了，太伟大了，我赞同这个原则。马凯斯说，我知道法轮功是非常平和祥和的，但中共在中国迫害法轮功，这是不对的。在美国，每个人都有信仰自由，人们不应该因信仰受到迫害。在独立宣言的发祥地，美国第一个首都费城，法轮功学员再次受邀参加了独立日游行，进行了法轮功功法演示和表演等活动。当天，美国副总统乔·拜登参加了在自由宫广场举行的庆典仪式并致辞。芝加哥法轮功学员连续第14年参加了北郊艾文斯顿市举行的独立日游行，旗队、巨型莲花功法表演花车和唐古镇气势非凡。法轮功活动召集人肖女士表示，参加游行的目的是想把法轮大法的美好祥和展现出来，让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德州达拉斯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再次参加了布兰诺市的大游行，他们祥和的仪容、美丽的花车以及色彩亮丽的横幅为游行增添了节日的喜庆，受到居民的喜爱。许多人赞叹说，太漂亮了，宁静祥和。
7月1号是加拿大国庆日，加拿大总督庄斯顿及总理哈珀协同家人抵达国会山，同现场数万民众一起为加拿大诞生147周年举行隆重庆典。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庆祝活动，以功法演示、舞蹈表演、舞狮和天国乐团的演出与国人同庆节日，并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学员们全面地向观众介绍了法轮功真相，包括什么是法轮功，为什么法轮功在中国受到迫害，在中国发生着怎样的迫害。许多加拿大人表示要学练法轮功，有人还模仿着学员们的动作练起来。加拿大总理史蒂芬·哈珀在当天的演讲中强调，加拿大以实际行动为维护世界和平、民主及人权做出了贡献。世界上的人们已经看到了，为帮助人们获得民主、自由和公正，加拿大站出来为此而付出了代价。加拿大曾多次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对法轮功受迫害的关注。2014年3月12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25届大会上，加拿大政府首次正式公开提出中共强摘人体器官之践踏人权的罪行。在公开反对迫害的同时，加拿大总理哈珀连续9年为法轮大法日和法轮大法月发来贺信。他在今年的贺信中写道，法轮大法已使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人从中受益，向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于世22周年的人们致以最诚挚的问候，是我极大的荣幸。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温哥华当天举行的两个盛大游行，列治文国庆暨三文鱼节游行和温哥华市中心的国庆游行。法轮功的美好感动了数万现场观众的心灵，并获得列治文游行第一名。加拿大皇家骑警嘉宾警官称，在加拿大147周年国庆之际，欢迎法轮功带来美好。有大陆华人赞叹，法轮功太了不起，太震撼人心了，法轮大法好。由纽约、蒙特利尔、魁北克、渥太华的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第7次参加蒙特利尔的加拿大国庆日游行，受到观众的喜爱和欢迎。有观众说，每年特意为他们而来。有华人观众表示，法轮功的队伍服饰精美，很好地诠释了中华文化。还有华人夫妇主动希望和天国乐团合影，留下美好的记忆。加拿大卡尔加里法轮功学员参加市中心的国庆活动，向广大市民介绍法轮大法，帮助中国人办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受到广泛好评。加拿大国会议员简·克鲁凯特特地到场看望法轮功学员，表示对法轮功的支持，并对被河北省石家庄看守所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陈英华表示关切。
揭露邪党暴恶，唤醒正义良知。请听一组相关报道。
7月5号，在澳洲悉尼最繁华的市中心乔治街声援1亿7000万中国人三退的集会活动上，帕拉马塔市议员安德鲁·威尔逊曝光了中领馆恐吓阻止议员支持法轮功团体的真相。威尔逊先生说，在这个美好的国家，我们可以讲我们想要讲的，做我们所要做的。今天作为帕拉马塔市政府的议员，我只身一个人来到这里，因为另一个华裔议员约翰·胡被阻止来出席这个集会。不久前，约翰·胡向悉尼中领馆申请去中国大陆的签证，而中领馆的人对他说，如果你要我们给你签证，你就不能支持法轮功，否则我们就不会给你签证。不幸的是，约翰·胡为了不影响整个市政府代表团去中国访问的计划，不得不同意中领馆的要求，所以他今天就不能来了。威尔逊先生接着表示，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在我们这个国家的任何人都不应该容忍另一个专制国家的领事官员告诉你什么是你应该说的和什么是你应该做的，这是完全错误的。对于任何一个澳洲华人、澳洲泰国人或其他民族人士，悉尼中领馆的这种做法都是越权行为，都是不能接受的。威尔逊先生说，从今天打出的横幅上，我们可以了解百万、千万的中国人在退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共产党做的与所宣传的不是一回事，整个共产主义是一个没有基础的塔，是一个可怕的东西，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他们所宣传的东西。对有信仰的个人和团体的迫害是一种犯罪，中国人民怎么能够认同那些迫害持不同看法和有不同信仰的人呢？从越来越多的人退党可以看到，中国人在做出选择，他们在做出与东欧人同样的选择，抛弃共产主义，所以中国未来是美好的。
为期10天的真善人美展于6月22日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市圆满结束。展览期间，欣赏画展的市民络绎不绝，他们中有大学教授、讲师，也有学者、演员、艺术家等。哈尔科夫国立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尤里·伊万诺维奇表示，这些画展应该在每个城市进行巡展，人来看的越多，国家就会越善良。画展需要在每个城市经常举行，尤其大学和中小学。我们老一辈人已经经历了令人恶心的共产主义体制，但是很遗憾，年轻一代并不知道邪恶制造了什么，以及共产党员所干的事。哈尔科夫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莱莎·费多罗夫娜欣赏画展后说，我认为画展来的正是时候，现在乌克兰发生的邪恶弥漫在空气中，动乱之地的射杀，画展能缓解人的紧张和焦虑，带给人安慰。这个时候真的需要这样的画展，尤其我们的民族，它能赋予人希望，教化人心向善、忍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谅解，这正是高尚的人类教育。他还表示，不要忘记陌生人的苦难，这个画展涉及到我们所有的人，真善染画展能赋予人希望和正能量。科技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说，这个画展上的每一句话正是我们今天的乌克兰，我们希望将来美好，我们不希望战争，我们希望走向觉醒，走向真善人，真善人的凯旋。
在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3号访问韩国之际，韩国法轮大法佛学会于7月1号在中共驻韩大使馆前向习近平发声，呼吁习近平制止迫害法轮功，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韩国法轮大法佛学会发言人强调，虽然习近平没有参与迫害，但是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者，应当担负起制止迫害法轮功并法办江泽民及其帮凶的责任。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
甘肃会宁县法轮功学员陈杰2014年4月8号被劫持到兰州女子监狱，仅3个月被迫害的瘦骨嶙峋，浑身疼痛，门牙掉了，一只手失去知觉，连饭碗都不能端。今年44岁的陈杰2012年6月28号被兰州市城关区国保大队陈志凯等人强行砸窗破门，非法闯入他的出租屋绑架。 同时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有王友江、陈淑贤。2013年9月23号，兰州市城关区法院冤判陈杰5年刑期，这是陈杰第二次被非法判刑。
黑龙江哈尔滨市动力区法轮功学员文英州、张海霞夫妇2014年6月18日早晨7点多，被市公安局、香坊公安局伙同军民街派出所警察闯入家中，大肆翻查后抢劫绑架。他们年方21岁，正在上学的女儿也一同被绑架。放回后经常听到有人敲门，经常坐在道边哭泣，不敢回家。女孩于6月30日失踪后，亲属得知被一名年龄相仿的男孩挟持。张海霞被非法关押在鸭子圈，一直在绝食抗议迫害，现在身体非常虚弱，医生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
上海74岁的法轮功学员杜志龙老师被非法关押在浦东看守所1个月后，于4月25号被绑架至洗脑班，对外谎称法治教育学校，被迫害的记忆衰退，听力和视力大幅度下降，面黄肌瘦，不能正常思考与交谈，疑遭药物迫害。杜志龙老人原是技校教师，因修炼法轮功同化真善忍而增智益慧，善待学生，方法简洁而深受领导、同仁、学生的喜爱。1999年中共江泽民团伙疯狂打压法轮功以来，杜老师前后6次被劫持非法关押。
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69岁的法轮功学员杨祥珍女士被非法判刑4年，在新乡市女子监狱遭迫害不到1年，出现癌症症状，监狱强迫其家人接回，于2014年年初含冤离世。杨祥珍老人2012年4月份发真相资料，被恶人诬告，被中共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唐河县看守所。2012年7月21日转移到南阳市看守所关押，后被非法判刑4年。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摘要。
希腊雅典部分法轮功学员6月26日至7月3日在希腊卫生部、司法部、发展部、外交部、内务部和文化部门口，利用下班高峰时间向各部委工作人员散发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真相传单，并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真相。从政要到一般工作人员，他们几乎都拿真相传单，很多人当时就阅读起来。一位外交官说，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魔鬼行为。文化部的工作人员惊呼，太恐怖了。一位女士说，太可怕了，无法想象会有这么恐怖的事情在中国发生。
为期3天的德国汉堡阿托纳文化节于7月4号至6号举行，当地法轮功学员已经连续12年在相同的地点精心布置装饰展位，成为这个北德最大社区活动的一部分。和以往不同的是，除了政法之路精选图片展、功法演示区、书法区和学折纸莲花外，法轮功学员把营救张慧宇的明信片行动也融为文化节活动的一部分。张慧宇是汉堡法轮功学员张慧武的哥哥，曾就职于中国辽宁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因坚持对法轮大法的信仰，已在盘锦监狱被非法关押了12年。汉堡学员发起了营救张慧宇的行动，把他的案例印制成中德文明信片，请正义的民众在发信人一栏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寄往锦州监狱。3天的活动中，汉堡民众从不同角度体会到法轮大法的美好。
7月4日，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加拿大卡尔加里牛仔节开幕。为期10天的牛仔节是卡城最盛大的庆祝活动。开幕式的游行因其参加单位多、游行里程长、观众人数多，被誉为世界第二大游行。法轮功团体有天国乐团、 大法船花车腰鼓队参加了开幕式的游行。该队无疑明亮的色彩、振奋的精神风貌和打动人心的音乐，获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和喝彩。劳拉女士真诚地说，这个队伍真漂亮，我觉得他们有什么力量把我感动了，我简直要流眼泪。加拿大联邦就业暨社会发展兼多元文化部部长康妮在天国乐团刚结束步行街的表演后，立即笑眯眯地走过来看望乐团成员，与学员们合影，并与众人齐声高呼法轮大法好。作为加拿大政府的高级官员，康妮部长来自卡城，每年牛仔节期间，他都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达他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支持。
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
廊坊洗脑班劫持法轮功学员，家属要求释放。2014年7月4日，被非法拘禁的法轮功学员康景泰、王占清、马维山和林小慧的家属与两名维权律师来到河北廊坊洗脑班摇人。廊坊洗脑班已经摘掉牌子一年多了，他自己都觉得是个非法组织。两位律师径直进入里面拘留所大铁门，刚一进门就被七八个穿便衣的彪形大汉围住，然后来个领导式的人物。两位律师从法律角度、信仰角度、人权角度讲道理，讲现在时局的变化。过程中，那个领导接个电话，叫退了那群打手。律师表示，青龙山洗脑班、建三江洗脑班都已经解体，你们能躲过今天，明天、后天会有更多的人来到这里，你们应该无条件放人。那个领导表示会把律师的意思向上级转达。2014年4月22日，三河市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学员康景泰、王占清、马维山和林小慧先被非法关押在三河市看守所，从5月4日开始陆续被劫持到廊坊洗脑班迫害。律师曾问三河国保大队副队长贾志学，康景泰已超过刑事拘留的37天，你们还不放人就属于非法拘禁。贾志学说，现在属于监视居住，后却提供不出监视居住的手续。74岁的老人马维山的律师要求会见当事人，被贾志学拒绝，要求贾志学出示不让会见的法律依据，贾志学表示没有法律依据。2014年7月1日，律师再次来三河，到三河市法院递交控告信，要求对三河市公安局非法羁押马维山一事立案调查，并追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近百名上海市法轮功学员上半年被绑架迫害，今年以来，上海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的事件不断增加，被非法关押的学员遭到严重迫害。根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2014年上半年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人数多达100人左右，其中89名上海法轮功学员被绑架，8名来沪探亲打工的法轮功学员被上海警察绑架，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6人遭非法停训。上海市610洗脑班挂着上海市法治教育学校的牌子，那里就是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截至今年5月为止，有多名法轮功学员囚禁在内。
2014年上半年又曝光236名中共人员遭恶报。据明慧网公布的有关信息统计，从1月1日至6月30日，2014年上半年新增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案例至少234人，其中本人遭恶报共有225人，本人遭恶报死亡112人，本人遭恶报身患恶疾36人。本人遭恶报被调查、被捕、入狱38人。本人遭恶报处分、撤职、开除、离婚、破财27人。本人遭恶报失明、心理畸形、骨折、伤残、自杀未遂12人。殃及47个家人遭恶报。家人遭恶报死亡24人。 家人遭恶报伤残死人，家人遭恶报患癌、瘫痪、被逮捕、离婚、破财等19人。遭恶报死亡的表面主要方式是癌症、车祸和猝死。
多地警察上门逼迫法轮功学员验血。近期中国大陆多个地区发生公安局、派出所警察闯上门逼迫法轮功学员验血，有的找不到法轮功学员就逼家属验血，有的法轮功学员高龄80也被强迫抽血。从明慧网曝光的程度看，以贵州、辽宁为多，有警察声称这是上级的命令。例如沈阳市康平县胜利派出所警察目前逼迫住在辖区的一位法轮功学员验血，没有得逞后竟将其儿子抓去替母亲验血。
本周34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4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到本周退出中共党团队总人数为17071532人。
去趟派出所，四个警察三退。去年冬天某日，我和同修搭伴去给路人讲法轮功真相，被一不明真相的人报告给了派出所。不一会儿来了一辆警车，下来三个警察把我围住了，其中一警察要搜查我随身携带的书包，我紧紧抓住书包不让他们搜，书包里还有一份真相资料和我的老年乘车卡，最终还是被他们夺去了。他们问我姓名住址，我拒绝回答，再问我便回答我是大法徒。这时一个警察悄悄把我拉到一边问道，阿姨，你是练法轮功的吧？平时我们也不管这事儿，是因为有人举报了你。这时举报我的那个人也过来了，他还想和我理论，被警察轰走了。这三个警察都对我说，阿姨，这地方人多，咱们到别处说吧。我想去还是不去呢？去肯定是去派出所，不去就救不了他们，平时想去还没机会呢，于是我告诉他们去。一到派出所办公大厅，所有的警察都在笑，其中一位女警察说，阿姨，快到屋里暖和一会儿，外边太冷了。我找了把凳子坐下，他问我法轮功怎么练，我告诉他我们的功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是让人修心向善做好人的一部高德大法，谁练谁受益。女警说他浑身是病能练吗？我说行。我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真相，告诉他那是栽赃陷害法轮功，还给他讲人不是猴子进化来的，是从高层天体来的。我给他讲了三退保平安，希望他们都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组织，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两个女警同意退，我给他俩起了化名，做了三退。一女警问我，阿姨，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我告诉她快80了，她睁大了眼睛，啊，不像，你的精神气色都像60岁的人，看来法轮功是真好啊。阿姨，你该回家了吧，家里人会惦记你的。我说我想说的话还没说完呢，怎么能走呢？他们开始撵我回家，撵了我三次我才走。走到走廊碰见了两个女警，我也给他们讲了三退，他们都退了，还说谢谢阿姨。四个警察把我送出了派出所大门，还告诉我到哪里等车等等。整个过程警察们都是满脸笑容，拉我来的三个警察把我送来就再也不露面了，整个过程也就半个小时。这一趟我劝四个警察做了三退。
人心与因果。请听两则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黑龙江建三江农场政法委610警察恶报频现。李涛，黑龙江农垦总局政法委书记，2013年初因涉及受贿等问题被双规。任职期间，李涛多次下达命令参与迫害法轮功。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政法委6102012年成立青龙山农场的洗脑班，由李涛直接主管。石忠诚2014年6月25号全身瘫痪半年后不治死亡，时年58岁。1999年刚迫害法轮功的时候，石忠诚在建三江鸭绿江农场任职期间极力组织迫害法轮功，绑架、抄家、劳教数十位法轮功学员， 给当地法轮功学员录像歪曲事实，在当地电视台批判。六月初，因建三间公安局官员、警察涉嫌毒品案件，农垦总局来人查此事，40人左右遭整肃，其中七星公安局副局长李炳华、国保大队余文波、高速交警大队长赵刚、警察等多人，问题大的都拘留，问题小的都被辞退了。俗语讲，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恶报表面上的原因或是权力斗争，或是生活作风，或是贪污腐败，不一而足。但是如果将这些人在迫害法轮功期间的所作所为翻开，就不难发现他们几乎都是江氏集团长达近14年对法轮功的迫害中的积极参与者。
一人练功，身边亲人得福报。大陆大法弟子善善口述，友友整理。
本人自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后，在身边发生了许多神奇的故事，现一一道来。由于生孩子得月子病，月治病越多，后有十几种病，每天吃药打针也治不好。一米六高的个子，体重由120多斤瘦成76斤，求医无门，真是生不如死。幸运的是，在1997年2月份得大法后，到现在已15年没吃一粒药，整个身心轻飘飘的，干多少活也不知道累，别人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我儿子在1999年4月得乙肝，在广州人民医院花了4万多元钱也没治好。我叫家人送一本转法轮给他看，叫他不求什么，就当修心养性。他看一遍后打电话给我，妈，这本书写得真好。就这一句话，乙肝病毒一下子没有了，阳转阴，终身免疫。我母亲今年101岁了，在2008年12月已不会说话。我在她耳边喊了一个小时的法轮大法好，她活回来了。随后她身体健康，没有病痛。她每天都要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我母亲100岁寿辰上拍的全家福照片上，五颜六色的法轮成串显现在上面，很多人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做了三退。
时事评论：中国有能人，加油站老板揭天门自焚谎言。前几天在一次同学聚会上遇到一位同学，他是一个加油站的老板。在谈到天门自焚伟案的时候，他的一番言论令我们所有在场的人感到震惊。他说，当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我就知道那是假的，是在演戏。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个可碰到我的专长了，我得好好给你们讲讲。以下就是我根据他讲的话整理出来的。央视不厌其烦地播了几个月的所谓天门自焚，那完全是一场闹剧，其中漏洞百出。我只从我能够叫得准的几个方面给你们说一下。1.1，秦伦坦是助燃的。央视口口声声说的是灭火毯，其实那不过是一条秦伦毯子。真正的灭火毯学名叫做石棉被。这里最需要说明的是，石棉被它不是随车的灭火工具，它是加油站或易燃品仓库的固定设施。在中国除了消防车外，还没见过携带石棉被的车辆，包括用于运输油料的油罐车在内。石棉被主要是由石棉制成的，质地厚密，呈灰白色，一条石棉被几十斤重，一般人要两只手才搬得动。而画面中警察一只手举着的那个质地很轻的带有彩色条纹的毯子，分明是一条秦伦毯。秦伦毯只能是助燃，怎么可能用它来灭火呢？这分明是在愚弄国人，也是自焚导演者的无知。1.2，绝不是车载灭火器。自焚伟案中那十几个灭火器，那是8公斤的干粉或泡沫灭火器。8公斤是装料的重量，总重量应该在20斤左右。那也是加油站或易燃品仓库的固定设施，而央视口口声声说那是车载灭火器。在中国，车载灭火器都是按照车辆的载重量或车辆的用途来配备的， 而面包车配备的灭火器一般都是一公斤以下的，一般在大客车上也不过是配备一到两个 2.5 公斤的灭火器。用于运输油料的油罐车一般是防火级别最高的了，一般都是配两个 2.5 公斤的干粉灭火器。最大的油罐车也不过是配备两个4公斤的灭火器。总之，8公斤的灭火器不是随车灭火器，更不是面包车的随车灭火器。 1.3 燃烧的火焰不是汽油。我多次观看分析过央视自焚中燃烧的火焰，那不是汽油。我从事油料工作20多年了，什么油品燃烧我都见过，特别是汽油。这点我敢肯定，画面中燃烧的绝对不是汽油，而央视口口声声说是汽油。我在服兵役时就是汽车兵，曾经配合过81电影制片厂拍过电影。其实电影中好多爆炸的场面都是用汽油做的，包括炮弹爆炸的场面。真正的炮弹爆炸在白天是看不到火光的，只是一股烟儿，效果不是很好，所以一般都是用汽油做的。汽油燃烧有一个特性，爆燃，也就是说不管有多少汽油，它都会在一瞬间同时燃烧，并发出砰的一声响。我曾多次见过汽油的燃烧，砰的一声，火焰就会起来几米高。根据汽油的多少，火焰高度会有不同，然后很快火焰矮下来，整个过程只有短短的几秒钟。所以拍摄到汽油燃烧是很不容易的，除非架好了摄像机在那儿等着，否则如果是等汽油点着了再开机，等机器自检完成后，火差不多也就灭了。像央视拍的那么清楚，那么恰到好处，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架好摄像机在那儿等着他们点火。但央视说是突发事件，不太可能有预先通知的。1.4 奇怪的武警竟目不斜视。在给刘春玲灭火的时候，有一个武警战士目不斜视地从旁边走过。如果是没当过兵的人，可能觉得这很正常啊，没什么不对呀。可是服过兵役的我却觉得那是一个最大的败笔。军人在一般人的眼中是刻板的，但那仅限于在队列之中。相反，在其他环境中，军人比一般人的好奇心要强得多。因为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单一的环境中久了，对外界自然会特别的好奇。特别是在巡逻的时候，有人在点火，而且有那么多人在灭火，如果连这么大的事都不看一眼，那他就不是当兵的。或者事先有人告诉过他那里在做什么，并告诉他应该怎么做，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怎么演。我曾经看到过天安门前有上访的人撒传单，那些巡逻的武警战士反应是很快的，马上跑过去捡传单。相对于自焚来讲，撒个传单是再小不过的事了，可他们从来都做不到目不斜视。 1.5 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执法行为。那个拿着灭火毯的警察要等王进东喊完了口号才用毯子蒙住他的头，这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的警察不是这样执法的。我可以描述一下具有中国特色的警察应该怎么做。先一脚将王进东踹倒，然后用脚踩住他的头。如果王进东企图喊口号，那还得马上堵住他的嘴，这才是中国式的执法。所以这段视频放给外国人看反倒觉得很正常，但中国人看了就太假了。再说了，那火都灭了，还用毯子蒙那么一下子起什么作用呢？听众齐三退。最后他说，总而言之吧，那个自焚的闹剧实在是拍得很拙劣，不是中国没有能人，应该是不太敢让太多的人参与进来吧，毕竟那是一个见不得人的阴谋。听了这位同学的讲解，我相信在场的人都听明白了，因为没有一个人提出疑问。 大家足足有一分钟，谁都没有说一句话。后来一个女同学悠悠地说，见过不要脸的，还真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后来当说到三退的问题的时候，这个加油站老板第一个要求退档，并且要求用真名退，其他人也都做了三退，其中只有两个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同学是用假名退的，其余的人全都用的真名。我真的为他们高兴，国人真的是觉醒了。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保持理性才能走好到最后。去年我去外地看一位同修，大概有2年的时间没见了，之前我们并不曾有深入的了解。我没想到他竟然带着另一位同修直接把我拉到一位老年同修的店里去采购耗材，之后又把我带到他的家里，而他的家里是资料点。要知道我们彼此之间并不了解，这样做是不理性的，毕竟迫害没有结束，安全问题就不能忽略。到了他家里，他忙着打印，对我这个并不十分了解的同修毫不回避。晚上的时候相继来了3位同修，我们一起看转法轮，我无意中翻到师父的照片，却看见师父泪水不断地落下。我当时心猛然一沉，我想不出来为什么。学完一讲法以后，我的这位同修又与其他人讨论做事，我看到他的样子，猛然明白了师父落泪的原因。我略有犹豫地说，知道吗，师父在为你落泪。他一下子惊住了，你为什么确定是为我而不是为你？我说，因为我看到了你现在的样子。另外的一位男同修与一位女同修抢着说，快说说他，我们说他都不听。看来这位同修的问题已经不是这一时，而是存在很久了。我就把看到的问题都说了。我看到你救人的急切与热心，说心里话，我做不到你那样如此的无畏与投入，但是我感到你忽略了自己的修炼， 而这是做好一切的前提。你缺少理性，忽略安全。另外，你们的言语之间也让我感到了你周围的同修，他们对你的依赖与崇拜，让你看不清自己的一些行为。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已经自鸣得意了，而这种自鸣得意足以把你推到危险的境地。你的表现让我感到的更多的是人的英雄气概，而不是修炼人的冷静成熟。你一定要在自己的心性上下功夫了。他很认真地听我说话，而且凝神自问了。晚上，我同他还有他的父母一起练功。练静功的时候，我不时地听到他敲地板的声音。练完功后，我问，为什么一直在敲地板？你这样怎么能静得下来？他说的不以为然，他们总是睡呀，我是叫醒他们。整个过程，他就一直关注他的父母了。我想，同修这么做，不只是自己实际上没练，也影响了其他人。第二天早上吃过饭后，我在客厅看书，他在一个房间里诵读转法轮，我们之后的交流就不愉快了。我想我是过于着急了，谈问题时还不够慈悲，以至于引起他的反感。在我们的交流中，他谈到了一个词，同修情。谁最亲？我们同修才是最亲的。我感觉他说的这个同修情中，显然包含了要保留的意思，而这个在我看来也是人情，应该是要修掉的。我回家后也试图用其他方式联系过他，因为我实在是不放心他，但是没有联系到他。过了三个月，听到他被绑架的消息，我一直遗憾没有再次去外地找他。其实，在他和他周围同修们的努力下，营救出过深陷囹圄的同修，制作散发过大量的真相资料，还有很多，真的是了不起。可是，在这些过程中，我们应该更为清楚地感受到的是师父的慈悲、法的威力，以及看到我们自身修炼的不足之处，从而更加实质的真正精进，而不是形式上的，更不是看到个人或一个群体的多么了不起，以至于让自己自我认可或是去崇拜他人。前一段时间，各地区被相继绑架的同修数量明显有增，在看清邪恶最后依然猖獗的同时，我们是否要认真地反观一下自己？常人中有句话叫做，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而我们真的胜利了吗？众生是否都被救度了呢？我们的自鸣得意所反映出的是怎样的强大执着？而在我们处于此种状态下，对于邪恶的虎视眈眈，难道说一句否定它，就可以将可能发生的迫害改变化解了吗？前车之鉴已经太多了，我们是否能够意识到这一点？众生在等着我们救度，我们自然可以放弃生命，放弃人中的一切。可是，我们没法放弃对众生的救度责任，我们使命未尽，我们损失不起。
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高荣的文章，用心学好法就能讲好真相。我遵照师尊的教诲，抓紧时间多学法。由于生活在农村，每天都要家里忙完地里忙，所以就要求自己必须抓紧时间学法练功和发正念，按时参加全球大法弟子晨练， 每天除了学转法轮，就是抽时间学师父的各地讲法，再就是背红银。现在已经能熟练地背诵三本红银上的法。在背的过程中，为了加强记忆，就采取抄法的办法，边抄边背，这样能加强记忆。一旦有写错的字，我就从头写，以便加深印象，严肃对待这件事情。小时候也没念多少书，遇到不认识的字我就查字典，有时把读音一样但意思不同的字整理到一起，反复记忆，直到熟记下来。这样一路下来，师父的每句法我都能牢记于心，深深感到背法的美好，整个身心都被法的纯正能量包容着，心中充满了力量。不管遇到过关考验、提高心性，还是讲真相救人，脑中马上显出背过的法，有了法的指导，自己就知道怎么去做好。特别是在讲真相时，大法赋予我的智慧源源不断的涌出，真正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在农村生活的人普遍有一个固守的观念，就是共产邪党给地种就得说他好，我们给他们讲真相的时候，有人就大骂我们没良心，拿着共产邪党的钱，种着共产党的地，还反对他。可怜的世人在党文化的灌输下，已思维逻辑不清了。我马上想到师父在《记事》中说，讲清真相驱烂鬼，广传九评邪党退，正念救度世中人，揭穿谎言，解开心锁，不信良知换不回。那我就学着酒瓶上说的来揭穿邪党的谎言，解开世人的心锁，救度他们。我说，乡亲们，你们上当了，我们的土地是祖先几千年来一辈辈传给我们的，这地怎么能说是邪党给的呢？我们农民种地，工人做工，商人做买卖，所得到的大部分被不劳动的共产党掠走，他们长期这样占有我们的劳动果实，如今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社会都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们这位农民所承担的压力比历史上的任何朝代的农民都大，如今共产党就拿点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给上点保险，你们就能认为是他们给钱花吗？我们的祖先有着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而共产党才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我们的祖先哪家没有土地，哪家没有牛马？共产党建政后开始打砸抢，把我们的土地都抢去了，牛马抢走了，他给过我们一分钱吗？当我们再种地的时候，就得交公粮，交地税，你们说这地到底是我们的还是共产党的？所以有些事情我们要搞清楚，不能被他骗了还不知道啊。我这样一说，大家也都觉得有道理。再从大法的基本真相讲起，又讲藏字时是天意，你们赶紧顺天意而行，退出邪党的组织，这样一般都能取得较好的效果，绝大部分人都能退出邪党组织。一次，本村的一个同修告诉我说，咱村的某某在果园里骂大法，我就想怎样接触他，给他好好讲讲呢。师父看到我有救人的心，就帮了我。他家种了一大片西瓜，正在成熟期，赶上成天下雨，把他愁得挨家挨户找人买西瓜。第一天他来叫我买西瓜，我就买了。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我天天买他的西瓜，这令他很感动。我说，我烧本书给你看看吧，他答应好。这样我再买西瓜的时候，就带来了两本真相资料，一本是明慧画报，一本是天赐鸿福。他高兴地接过去，那天正好他的女儿和女婿也在，我给他们全家都讲了真相，做了三退。还有一次，同修送给本村的某某一本酒瓶，此人毫不客气地说， 我宁愿死在共产党手里。给我们同修整得很尴尬。同修跟我讲起此事，我想这个人太可怜了，就想到师父在红银山喝狼药中说的，邪党文化逆天道，从小灌输党妈报，畸形观念要知丑，做人不是把党笑，偷骗色斗是共匪，五毛人格别卖掉，间谍丑态国人耻，一念一行鬼在笑，我得跟他讲讲真相。师父又帮了我，他家有块菜地就在我家附近，天旱我就让爱人浇地的时候给他家也带上，这样他就很感动，一来二去我就和他讲起了真相。当谈到天要灭中共的时候，他表示不理解，我就给他讲为什么天要灭中共呢。第一，共产党杀的人太多了，历次运动害死无辜中国人8000多万，就看现在法轮功是修炼真善人的，而江泽民出于妒忌心下令迫害这个善良的群体，特别是活摘人体器官这样残忍的事都做了出来，现在都受到国际组织的调查，王立军和薄熙来都参与了，现在面临审判，而邪党极力掩盖，但这能躲过老天爷的眼睛吗？这样残忍的组织能不解体吗？第二，共产党现在就像一棵枯树，都不用别人推它，一阵风或一场雨就得倒下，为什么呢？共产党的贪污腐败是全国老人小孩都知道的事情，他不劳动却霸占着大部分的财产，他们贪完就把财产转移到外国，找机会带着老婆孩子就跑了，就这样的政党还有什么不倒的理由呢？他不住的点头。我又说，你不退还等什么呢？他说我退我退。最后他说，法轮功好就在家学吧，你看你这几年罚款拘留劳教搞得家里都不像样子了。我告诉他说，这正说明共产党的邪恶，我是本着法律行事的，法律上写着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上访是我们公民的权利，我根本就没有错呀，是共产党在执法犯法，你说他不该遭天谴吗？他笑了，说你们真有骨气。讲真相救人的经历，其中有苦有甜，但我想我们学好法，有师父的加持，一切都是那样的有意义。谢谢师父。